止作为大德。这一次净空应邀到贵校来做一次讲义，我也非常的高兴。台大陈其学在成立之初带动了整个台湾知识分子学佛的风气，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。这个对于佛法来讲呢，是很大的贡献。佛法在中国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，在古时候确实真正深入修学的是士大夫阶级，我们从历史上能看到。但是民国成立以来，在高等学府里面从来没有佛法。陈其学高等学府是第一个佛学的学派。那么没多久就影响到全国大专院校，几乎今天台湾的大专院校都有佛学学团的组织，有老师，有很多的同学在求学，这个对于社会在潜移默化是相当有贡献，也是我们社会安定的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。那么今天你们同学给我出的这个题目，佛法到底是什么，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不少人说学了一辈子佛，问他佛是什么不知道，皈依多少年了，什么叫皈依也不晓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一般讲迷信，迷信在社会上依旧是占大多数。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搞明白的人实在是不太多。那么我学佛的因缘是过去你们学校有一位很有名的老师方东北先生，我跟他学这个，他佛法介绍给我，这是民国42年，可能你们同学很多都还没有出世。方老师把佛法当作哲学为我介绍，我才晓得佛法它的内容非常殊胜。方先生给我介绍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，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个话很动听的， 于是我就开始对佛法就留意了。但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，佛教的经典非常全，全台湾印佛书的地方有三个地方，台北有一个台湾印经处，不定期的出版一些佛教的经典，数量很少，种类也少。另外台中呢有个瑞成书局也印一部分经典，台南有个庆芳书局，全台湾印佛书的地方只有三家，种类少，数量少，得到一本经书相当不容易。那么我们要找佛教经典看呢，就找大的寺庙，里面还有藏经，我们从藏经里面想看哪个经典呢，要去抄，我们还抄了不少本。你就想着那个时候多少困难，没你们现在福报大了，现在你们的福报是人家经典善书送在你手上，你还未必看。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？方先生给我介绍的是这样，我自从入佛门之后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，我就觉得佛法不仅是这样，他实在讲无所不包，内容太广泛，就像一个完整的大学，所有一切科系是应有尽有，包罗万象。所以你说它是宗教，它确实它包括宗教，它对宗教方面说的很多，哲学更不必说了，乃至于文学、艺术，甚至于政治，这个经济，乃至于这个战争都有，它包括的是非常之完整。在古时候没有这个问题，佛法传到中国来，为我们中国朝野所欢迎、所接受，这个事情是在1900多年以前，后汉明帝永平时，公元67年，是我们中国当时的国家派的特使到外国，现在的新疆阿富汗庆平法师，那么来到中国之后一接触啊，我们朝野都非常欢迎，把法师留下来不让他回去，希望佛法能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发扬，这个目的确实做到，还保持印度的传统。那个时候没有宗教这个名称，注意一下，宗教这个名词我们中国没有，大概在100多年前从日本传到中国。于是乎我们这个社会上才以宗教这个名词，而把佛法归依到宗教里面去，这实在讲是一种很不幸的事情。 事儿呢？欧阳靖武先生在第四东山大学做过一次讲，他的题目是佛法非宗教非正史而为经世所必须。第四中山大学就是现代南京师范大学，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就是抗战阵地那个时候金陵女子大学，在民国初年第四中山大学。我去年到南师大去参观，虽然我第一次去，因为我读欧阳先生的书读得比较多一点，对于欧阳先生也很尊敬，那是欧阳先生发表重要一篇演说的，佛法就是佛法，这个说法说的的确是很高明，也很好理。但是我们仔细从经论，从世尊教学来观察呢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跟我们中国孔老夫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相似。孔老夫子一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，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。这里面不同的地方是夫子原本有志是从政，周游列国的时候就希望能得一个一官半职，施展他的抱负。那么当时的诸侯对孔夫子实在是非常敬佩，但是也怕他，怕他的才干太高，怕不能够控制，所以尊敬他又不敢用他。于是夫子回到家乡就在教，从事教学，希望把他的理想把他的抱负传给后一代，自己不能实现，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实现。而释迦牟尼出生在王族，实际上就像我们都小国，我们周朝那个时代也是都是一些小国，他是舍弃了王位，舍弃了富贵而从事于教育，两位对于在教学上都可以说做得很成功很圆满。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上去观察去了解，所以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决定我们知道，宗教的定义里面，宗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主宰的神，这是宗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我们佛门里头没有，佛法里面不崇拜神，神有没有呢？有，佛教给我们对神尊敬。但是我们并不崇拜他，并不依靠他， 这是跟宗教绝对不相同。而佛陀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，一直到代代相传到我们今天，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本师是那个最根本的老师，也就是这个佛教教育创始人。像我们中国从前念书人尊孔老夫子为至圣先师，我们称本师，儒家称先师，弟子是一样，我们自称为弟子，弟子是学生，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，地位是平等。佛并没有比我们高，我们不比佛卑下，地位是平等。到后来我们了解他教学的内容，他教学的体系，才知道所谓佛陀是在他教学三个阶段里面学位的名称，就像现在学校一样，你们大学毕业了拿一个学士学位，再高一层的呢硕士学位，最高的博士学位，佛法里面也有三个学位，最低的阿罗汉，比阿罗汉高的菩萨，最高的是佛陀，最佛高峰，人人可以成佛，人人可以做佛，平等的。像这个宗教里面，最高的上帝，不可以说人人都可以当上帝，没这个道理。那个是不平等的，人与神绝对不平等的，我们人跟佛是平等的，不但人跟佛平等，佛跟一切众生都平等，所以的平等这个术语是从佛经里面出来的，我们今天讲平等不爱都是从佛经里面出来的，不爱出在这个无量寿经。那么从中国佛教，中国佛教有它的特色，就是丛林制度，丛林是中国的佛教特色，在印度没有，丛林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教学，有组织有计划，实际上呢就跟现在的大学很类似，不过现在大学里面院系很多，是个综合性。那我们中国古代丛林呢，要用现代的术语来讲呢，是专科大学。所以佛法分很多宗派，它某一个宗派它有它一系列的典籍，有他专攻的东西，所以是属于专科大学，它不是综合性的大学。这个里面原因呢很多。那么从丛林组织上来看，跟我们现在的学校也完全相同。丛林的主席，我们俗称方丈和尚，称和尚。诸位要知道，一个丛林比一个和尚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不能现在看到 剃了头，穿这个衣服都叫和尚，这个是你们对佛法不了解。和尚是什么意思呢？和尚是校长，一个学校只一个校长，你总不能那么多校长出来，和尚是校长。那么在佛法里边，这个翻译的清教徒，换句话说，校长决定教学的政策，底下所有教职员都是属于执行的人，为校长办事情执行的人，校长主持教学的政策。所以丛林主席这个方丈一个人能成，他下面有三个纲领之书，现在讲一级单位的主管有三个，一个是首都，一个是维诺，一个是建业。那么这三个人呢，首都就是教务长，管教，维诺是管训导，建业是管总务的，跟现在学校组织完全相同，只是名称不一样的是组织完全相同。所以从这些人观察呢，这个佛法确确实实是教育，在中国这一千多年来，只是在最近两百年来变成宗教。所以你今天讲佛教是不是宗教？是宗教，确确实实是宗教。释迦牟尼佛本来是我们的老师，现在我们把它变成神啊。观音菩萨本来是我们的学长，现在我们也变成把它当作神明看待了啊。他本来不是神，我们现在把它当作神来看待，这就是佛教变质，从教育变成宗教了。所以这是很不幸的一种事情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。那么再从寺院名称上来看，它也不是宗教。诸位同学都做过历史，寺是汉朝时代政治制度里面一个组织，一个组织的名称。这个组织直接为皇帝管理，皇帝管的这个单位他称作寺。所以皇帝下面我们现在讲一级单位，为皇帝直辖的、直接管的有九个单位，我们称九司。九司，司的长官称为卿，就像现在总统府一级单位现在称局，这个司是这么来的。现在呢，司跟庙混在一起了，这个很不像话。从前四个庙绝对不能混合在一起，庙是供养祖先的，是祭鬼神的地方，那个是宗教。四个庙叫四，是办公的这个场，这个机构啊，是办事机构。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各位多历史一下，是鸿胪寺建的。鸿胪寺管外交的，从前外交皇帝管，宰相不管外交，外交是皇帝管。鸿胪寺卿啊，相当现在的外交部长，外国的宾客们我们接来的，是归鸿胪寺这个接待。但是我们谈得很投机， 期望他常住在中国，那当然外交部只能临时招待贵宾，不能让人家常住。那于是怎么办呢？在皇帝下面再正式一个单位，正式一个司。所以这个明帝以后，这个皇帝下面十个司，不是九个司，十个加上一个佛司。这个佛寺啊，没有用佛的这个名称，用河马。那个时候的首都在洛阳，洛阳的河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个道场。这个寺是从这么来的。为什么用河马呢？这就晓得中国古时候的人，这个心地很厚道，感恩之心。佛像经书画师就是河马从西域把它背到洛阳，他的功不能没，所以用这个河马来做纪念，称之为河马寺，没有称佛寺，称河马寺。那么河马寺做些什么事情呢？翻译经典，就像我们现在是国立殡仪馆一样，翻译经典，你工作是做这个，讲解经典，这就是一教学，指导修行，做这个，完全是一个教学的机构。于是从后汉以后，我们中国教育就变成双轨的教学，首相下面有礼部，礼部就是教育部。汉武帝以后，罢黜百家，尊崇孔孟，以孔孟学说作为我们中国教育的主流，这个政策可以说一直到清朝。都是以儒家为主，以孔孟思想为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接受了 佛教教育，变成了双轨的教育制度。而佛教教育是直接归皇帝管，中国人对皇帝非常尊敬，皇帝跟宰相比一比，那个恭敬心要差很多，所以皇帝直接推行的佛教育啊，比这个儒家的教育推得更广，推得更快啊！这几乎许许多多这个很偏僻地方都有佛的寺建啊，这就是由于皇帝之言，所以佛教教育很快真的就普及到全国。那么那个时候高僧大德历代出的人才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。今天我们讲佛法，可以说确确实实是中国的佛法，已经不是